好吧，现在开始讲讲量力保证论。好，量力保证论当中，现在在讲这个第六品当中，就是说在关于这个观察这个香属，香属呢前面也讲过，主要是在这个分别念面前呢成立一种这个体性。那么在外境当中呢，是不应该有这个香属的这个定义的。主要的根据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如果是这个一体一个法呢，单独的法呢，一个自己和自己没办法相属。那么如果两个法呢，两个法各自处于各自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说呢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关系。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已经做了观察。那么现在整来主要是在这个广释这样一种这个相属的这个其他的关联问题。那么现在呢，在可以说是这个讲这个有害因当中，有害因呢前面这个外道尤其大自在天派呢，他认为有一种这个变化无常法之外的一种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有实法。那么这种恒常不变的有实法呢，应该是除了大多数的这个有实法之外的一种特法一种这个比较特殊的法。大多数的法都是这个无常的，但是这个大自在天法它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虽然是恒常不变的法，但是也可以去功用，它就这种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有害因来进行的破词。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成立这样理论，是应该有理论的妨害的。今天呢主要是讲第二个方面，已经建立分二：一运用因，二认识论事之意。那么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的方式，通过理论的方式来遮破对方的观点。首先是第一个呢，运用因。合法非作彼无实，如虚空常亦无作。那么就是说这个推理的方法呢，就是合法任何一个所知法非作，如果说是不起作用的话，如果这样一种任何一个法如果它不起作用，彼无实，那么这个法是绝对就是这个无实法。如虚空如虚空就是它的比喻，又是虚空一样。虚空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呢虚空这个法呢就是一种无实法，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常亦无作，这个常字呢就是讲这个大自在天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的法，它也是这个无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也是无实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运用因当中呢，主要是要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根据来打破对方的这个观点。对方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大自在天的这个本体是恒常的，又有功用，又能起功用。那么现在我们就说任何一个法如果不起功用呢，就是无实，那么就虚空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恒常不变的大自在天它的法呢也是不能够起功用的，所以说它就是一种无实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主要是要打破对方认为这个大自在天它是一种有实法的一种这个本体。现在我们成立呢就是说大自在天它就说是这个不起功用的，不起功用呢肯定是这个无实法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推理的这个因推理的因。那么就是说下面也是直接换一个这个平时习惯使用这样推理的因呢，常有的大自在天呢是这个无实法，因为呢不起功用的缘故，犹如虚空一样。那么就是说常有的大自在天呢，它肯定是一种无实的自性，就是因为它不起功用，反正呢就是不起功用的法周边是无实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有实法呢，肯定是可以起功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大自在天呢，它是没办法起功用，没办法起功用。下面还有一个一个分析，或者前面也是分析过了。像这样，如果说他自己就是说是这个他如果自己呢就是说是要起功用的话，那么起功用的法都是要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如果他是一个恒常的法呢，就没办法就是说是刹那生灭，没办法刹那生灭，就没办法安立成一个有实的这个就是无常的自性。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这个推理的因的方式来进行案例的。下面讲第二个呢，是认识论事之意，分三：一论事之意，二所立三，第三是因。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呢是论事之意，论事之意是这样讲的：有法常有之情欲。那么这个论事之意呢，可以这个方面讲的是在讲这个有法，就是在讲这个论事当中啊，论事当中呢，就是说是所论的这个所真事，所真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所真事所辩论的这个对境是怎么样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讲有法。那么这个有法就是讲所真事，那么这个所争论的这样一种这个机，所争论的事呢，就是讲这个常有之情。那么因为此处呢，是将这个外道的这个常有的大自在天作为这个所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大自在天派的这个信徒呢，就认为这个大自在天呢绝对是一个常有不变的这个本体。那么就是说是他认为这样安理，那么我们自己呢就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常有不变的这个大自在天。那么这个大自在天呢，常有大自在天就作为一个所争论， 所争论呢，有些地方讲这个所争论的本体呢，必须是自他都承认的，自他承认的法能够作为这个所争论。那么现在呢，对方认为它存在，我们不认为它存在，我们认为它是根本连世俗当中不存在的法。那么这样能不能作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共同的这个有法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上次注释当中也是讲过的啊、比如说呢使女儿不能够作为这样一种所真实，像这样不能作为所真实。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中文庄严释当中也讲两种，第一个呢要看你是在建立它。啊，对这个所真的事要建立吗？还是要破斥它？如果说要建立这个所真事呢，那必须要用一个有实法啊，施女儿就不行啊，怎么样建立不了施女儿的自信？然后如果要遮破啊，如果是一个遮破的论事的话，不管是我要遮破的是什么样的法，反正要遮破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法也可以啊，作为他的这个有法。那么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就是常有，常有呢我们自己并不程序。那么对我们来讲不程序的常有法，怎么作为一个有法呢？这方面讲是常有之潜于，常有的潜于呢，就是在对方提到一个常有不变的大自在天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会出现一种总相，出现一种这个常有不变大自在天这个总相这个概念。那么这种概念是常有的潜于，潜除了它的唯品。那么常有大自在天的唯品是什么？就是无常法啊，无常的自信呢，在我们脑海当中呢，可以通过分辨念的方式来潜除，潜除了无常之后，安立一个常有的概念而已。所以浮现一个这样一种概念，争议出一个这样概念，这个方面可以暂时作为啊这个所辩论的所争的这样一种对境啊，可以作为所争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就是有法是什么？就是常有的潜于，这个方面就是常有大在天。第二呢，就是所立遮有实际所立法。那么前面就是讲过，常有的大自在天是无实法，无功用之故，犹如虚空。那么有这个四字啊，四字第一个呢，常有大自在天，就前面就是讲的这个有法常有之潜于，这个叫它的有法，它的有法就是常有的大自在天这个作为有法的。然后呢，就是是无实法，这个就前面所讲立中啊，这个立中呢，实际上就是此处讲的所立啊，我们只要安立的这个是什么样一种观点，要安立个什么样中义啊，这个叫做所立。所义呢，就是前面讲是无实法，那么是无实法怎么样理解呢？遮有实即所立法，遮除有实啊，遮除有实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讲的是无实的本体。那么这个有实呢是啊，就是说是我们的所破，有实呢是我们所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论识当中要遮破这个有实，遮破谁是有实呢？遮破这个常有的大自在天，它是有实。对方认为它既是恒常，又是有实法。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这个遮破它。所以说这个立中呢，我们就说哦，遮有实，它实际上是一种无实。遮破有实就是此处的所立。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所立呢，是关带于我们的这个无垢的三相。无垢的三相呢，就是讲这个就是中法，然后同品变、异品变这个方面的话，就来成立。那么成立的时候呢，从前面的这个论事之意开始成立这个有法。那么这有法就是讲常有的潜于，所立呢就是这有实的这个无实法，无实的空性呢，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所立法。然后呢，下面讲第三个就是因啊，因的话就是讲它推理的方式了。推理的方式啊，就分二，第一呢是有中法，第二是建立周遍。那么中法实际上中法和建立周遍呢，这两个呢都是因当中所包含的。就是因这一字当中包含的所谓的中法呢，就是说这个推理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三项当中的第一项。第一项的话就是说是要成立它的中法，比如说这个方面的中法呢，就是前面的这个有法，有法在这个推理的第一字当中它必须要成立，这个叫做成立中法。成立中法呢，就是通过因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因和它的这样一种有法二者之间的观察如果成立的话，就是说中法成立的，就这意思。实际上这个中法这个含义呢，就是成立这样我们所在这个三相当中啊，不是说关待对方，关待这个外道他的这个什么大自在天呢、这个方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三相推理这个公式当中，第一支必须要成立，第一支要成立就成立就是安立成中法成立了，所以这个叫做中法，它包含因当中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第二是建立周遍建立周遍就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这个方面就是所立和能力之间去观察的就是说所立在这个能力在所立上面安立的话，就是没有不变的，这个叫做同品周遍。然后呢，所立法退失它的这个能力就退失，这个方面叫异品周遍。所以说呢，这个建立周遍，这个是第二种，在也是包含在因当中，也包含在推理的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呢，首先讲中法分二，一破他中，第二破自中立自中。那么这个方面破他中是什么意思破他中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对于常有的自在天是无实法，无功用之故，由虚空这个论事，这个三项呢，就是说是。沙迦班子达这个自中之外的，他在安立这个中法成立的时候呢，有其他不同的观点，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单单是从我们自己内部，我们自己内部当然这个论事三项推理我们都承认的，只不过呢，就是在中法如何成立的这个 侧面这个问题上面呢，就自宗和他宗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就他宗主要是引领前派的论词，自宗呢主要是大家班子的为主的这些后派的一些论思。所以说呢，他宗他有不同的这些成立宗法的方式，自宗有一种成立的方式。所以说首先破大宗，第二是立自宗，都是在宗法上面去观察的。第一个呢是分二，第一呢是讲破以限量成立，第二呢是破以唯一自证成立。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以限量成立。为宗法以限量成，缘取所破无虚生。那么就是说破以限量成立呢，就是讲这个一名前派的有些论思，为宗法以限量成。前面说讲了三项当中的第一项，这个宗法。那么这个宗法呢是怎么成立的呢？他说以限量成立的啊，通过限量的成立，通过限量的成立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这个所证事啊，他的有法呢实际上就恒常不变了，大在天，他就是恒常不变，这个就是我们所证的事。那么这样所证事呢，它是通过限量成立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既然是这个恒常不变的法啊，它从它所破的，直接从所破的侧面来讲，它就是说所破的这个人起功用的有实法，二者就是直接相违的，它就直接将了这个将所破啊和这样一种这个恒常就是说所证事恒常不变，二者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量结合起来。他说只要是恒常不变，在恒常不变上面的话，他的所破啊，他所破就是起功用的有实法。那么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安立他这样一种这个恒常不变大自在天呢，他是无实的。所以说呢，他直接就是说在这个宗法，在这个所证事的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侧面上面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能起功用的有实法。那么就是这个能起功用有实法就是所破，那么就所破和他所证事二者之间直接相违。这个方面从内心当中的这个自证案例之后呢，从限量上面啊就可以这个安立个宗法论。他是认为这个宗法呢是通过限量而成立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是破的时候，就是讲缘取所破无虚生。缘取所破无虚生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的这个宋词意思，不需要，就是无虚生呢就是说是首先把这个无虚生放在前面，就是不需要通过升起缘取所破的量来安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缘取所破无虚生。那么对方呢，他就是通过缘取所破在安立宗法的时候，在这个可以说所证事在这个恒常不变上面呢，他缘取了一个所破，缘取的所破在这个恒常不变的上面缘取一个所破的这样一种这个能起功用的这个有实法的自信。所以说他就通过这个方面来安立他的量呢，他就说从这个侧面安立了这个宗法，宗法持续成立。我们就是说呢，无虚生啊，不需要升起啊，在这样一当中呢，就是说能破，并不需要升起这个缘取所量的这个缘取所破的这样量，不需要通过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要这个安立这个宗法呢，只是说他通过就说是这个量不成立，他这样宗法通过量不成立就已经足够了。实际上呢，在这个首先在脑海当中呢就是说将他的这个所证事和他的所破二者之间认为认定是一个相违，认定是个相违之后呢，然后再通过这个论事的方式来说出来，这个方面是完全不需要的，完全不需要。所以说下面呢，就最终在安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能力的量，通过能力的量呢进行就是这个建立这个宗法，它是这个建立这个宗法是这个合理的。所以此处主要是不需要升起的意思啊，不需要升起这个就原取这个所破的量，然后来安立他的这个宗法，就是这个要直接就是说是直接就是这个安立他这样一种这个法，直接安立他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个宗法呢，在这个就是说根据上面呢是不成立，这个方面就已经从量方面安立就足够了，不需要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己脑海当中将这个所破的这样一种这个唯品和他的这个所证事的这个唯品二者，就是说首先做了比较限量成立之后，然后呢再通过量论事分析出来，这个是完全并没必要的。这就是这个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是破以唯一自证成立，有为唯一分别受，邪分别皆不容有。第一句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其他论师的观点，其他论师观点就是讲有为就是唯一分别受，唯一呢是通过分别念来领受通过分别念的自证来领受就足够了。就是说怎么样安立的呢，就是恒常不变的法绝对是不可起功用的，像这样的话就恒常不变的法绝对不可起就是说功用这样一种这个宗法，它是可以通过分别念自证可以完全可以领受了。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自证面前，每一个人有心识，每一个人有心识，他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证。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就是恒常不变的大自在天是无实法无功用之故这个论事当中的宗法，要成立这个第一次这个宗法成立，那么怎么样安立呢？就是说分别念，通过我们分别念的自证就可以知道，反正是这个只要是恒常不变的法绝对是不能起功用的。这个事呢就在我们的分别念，在我们的自证面前呢就可以证明了，这个叫做有为唯一分别受。那么 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就这样遮破了，邪分别皆不容有。如果每一个如果可以通过这样唯一自证来成立来证明的话，邪分别皆不容有。这个邪分别就是指外道在内的大自在天在内的他的这个邪分别念呢都不能够存在。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因为你的观点就是说是唯一分别受，通过唯一的自证的分别念可以领受，可以证明。那么每一个外道他都有心识。有心识他就会有自证，有自证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有自证的话他对于恒常不变的恒常不变的法绝对不起功用，这方面的中法呢他自己也可以成立，他有一个领受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应该最后就得了一个结果，就是外道的邪分别念绝对不可能有的，如果没有这些邪分别念呢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赶快的破斥，从这个方面呢就直接破第二种观点。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立之中，就之中对于中法是如何成立的，事故刹那而空无，破起功用之精诚啊，这两句呢就是讲这个自中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刹那而空无，这个就是讲他的能力，然后呢破起功用就是他的所力。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起功用破起功用他的所力吧，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就是说呢自己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根据通过这个比量的方式来证成，通过比量的方式来证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恒常的大自在天呢它是无实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起功用的缘故没办法起功用的缘故。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起功用不起功用的缘故，就是说这个能力的因，能力的因在这个它的这个能力的因在这个有法上面能不能成立呢？就是说是我们说是没办法起功用的法就是说是大自在天是没办法起功用的法，这个是中法的第一支，中法的第一支能不能够成立，我们说可以成立，成立的因是什么，就用这个刹那而空无这个根据，通过刹那而空无这个比量就可以成立这个可以说中法。那么刹那而空无，空无两个字就是没有的意思，刹那而空无就是说没有刹那，没有刹那就是说是非刹那就是说这个刹那而空无的意思就是说非刹那法。那么就说是这个恒常不变的大自在天呢没办法起功用因为是这个非刹那的缘故就是因为是非刹那缘故，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能破的这个论事，通过这样能破的因呢就可以证实我们这个中法是成立的第一支三项当中的第一支这个中法绝对可以成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能力的因呢就是说是不能够起功用的缘故，不能起功用这个能力在它的有法上面能否成立，我们可以成立。那么怎么样成立呢，就说是这个大在恒常大在天呢是这个没办法起功用的，然后因为是就是非刹那的缘故，因为就是说非刹那的法呢就是绝对是没办法起功用的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只要是非刹那的法都没办法起功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安立了这个中法呢，就破起功用之因成破起功用之因，通过这个因来成立的，这个因就是能力通过比量的方式来成立来证成的。这个方面就立了自中。那么下面呢就是就两种辩论通过辩论的方式进一步的这个成立这个中法。为自性常诸分位变化故可起作用，二者入一二法为，若为一体为能作。为自性常，那么对方就是说是大自在天派等等，他们就是这样讲的，自性常自性常就是他的本体，大自在天或者这些恒常的法呢是他这个自性恒常不变的，这个是他的自性。然后呢就是说是诸分位诸分位就是在起这个在这个产生作用的时候呢不同的阶段诸分呢就是不同的阶段。那么就是说诸分位变化故可起作用，就是说呢他的自性大家的自性他是不变化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认为了没有违背自己的忠义没有撕毁自己的忠义，他就说是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大自在天恒常不变的这个忠义，所以说呢他就讲自性常这个是他前提。然后呢就是说是为了避免前面所讲的反正是就是说是不能起功用的法都是无实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是刹那刹那非刹那就是说是非刹那就是说是法呢都是不起功用的法，就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个刹那而空无，通过这个刹那而空无，通过非刹那的这个因来破斥了这个起功用就是来破斥起功用，他就是想要避免这样的故事呢，他就是说自性常这个是绝对不变化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能够起功用的，能够起功用要避免前面就是非刹那这方面的过失呢，他就安立另外一个观点，他说是本体来讲是恒常的，但是诸分位诸阶段在产生果法的诸阶段它是变化的，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说可起作用，他就认为两个方面都避免了，一个方面呢就避免失坏自中的恒常不变的这个自性，第二个呢就避免了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非刹那的法就不可以起功用，那么大自在天当然起功用，因为他作为一切万法人生因他起功用，他起功用他就讲在生果的一切分位当中呢他可以刹那变化，他可以刹那变化的缘故呢可以起作用，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啊就是这个在班子党开始破斥，二者若一二法为，若为一体为能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讲究的，就将他的自信和他的诸分位的这个两个本体呢，就是进观察。二者啊，就是讲自信恒常的这一部分和变化了这个诸分位这一部分。二者是一嘛，是他体啊，一体嘛，一体。二者若一，那么如果恒常变化了恒常不变的这个位置和差了变化的这个位置，二者如果是一个的话，二法为啊。如果一个呢，就是承许两个相违了。你认为呢，一个是这个恒常不变的自信，一个是能够变化的分位。那么如果程序二者是一个呢，二法为啊，就没办法安立两个法，没办法安立两个法，实际上还是一个法，还是一个法，有什么样的一个过患呢？要不然就是说是要撕毁啊你的这个自信恒常啊，因为就自信恒常和变化二者是一个的缘故，所以说呢没办法成立两个自信了。要不然就是说自信恒常这个法啊变必啊成了变化，要不然变化的这个法啊变必须要变成恒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两个都有过失的。如果程序如果程序变化位了，就撕坏你自己的中意了啊，撕坏你自己的根本中意。如果程序这样一种这个不变化了，你没办法起功用的，前面所讲的。所以说呢，二者若一二法为，若为一体为能作。那么如果是他体的，如果就是说是自信恒常的这个位和变化的诸分位，二者是别别无关，二者他体的为能作，那么就是违背了能作啊，违背了能作，违背了能够起功用的这个能作了。因为二者他体的缘故，二者他体的缘故呢，就说是二者是本体不相同，所以说呢，恒常的这一部分还是没办法能作的啊，无常的这一部分呢可以能作，但是呢，无常这一部分它又不是这个大自在天的缘故，所以说呢，无常能够起功用这一部分呢，就没办法安立成大自在天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违背你自己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中意，还是没办法这个成立的。所以说，若为一体为能作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好，下面进行第二主辩论。为虽无有刹那灭，然有初大之改变，其使刹那若不灭，初大改变焉容有。为虽无有刹那灭，他就是这样讲的。虽然没有刹那刹那生灭啊，就是在这个恒常，就说是在他这个恒常不变的大自在的本体当中呢，就是说不可能有刹那刹灭啊，刹那刹那生灭。但是呢，就是有初大的改变，在最后在就是说显现国法的时候呢，有一个显现一个初大的改变。最初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变的。最初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刹那生灭。那么最后的时候呢，他要起功用的时候，或者在就产生国法的时候呢，一下子就可以有一个初大的改变。他就从这个方面讲，他也是认为呢，就是说唯有刹那灭的缘故啊，没有刹那灭的缘故呢，就不撕毁他自己恒常法的自信。有初大的改变呢，就是安立他能够起作用啊，就从这个两个方面呢，想要这个维护自己的状态。但是这个方面有更大的过失，其使刹那若不灭，初大改变焉容有。其使刹那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啊，这个法的本体如果不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没有刹那刹那生灭，那么最后的初大改变怎么可能出现呢？啊，没办法出现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初大的改变，它要出现，必定是关待它前面本身就在刹那刹那生灭。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刹那生灭，最后的这个初大的改变根本不可能有啊，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注释当中讲了，从这个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讲，一个人从一岁到五十岁，一岁到五十岁之间呢，就是说承不承许他们他自己的相续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刹那刹那这个生灭的，如果就是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本体没有什么刹那生灭，但是最后一个初大的改变，最后一个初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根本不应理的。那么就是说是在一岁的时候，一岁的时候他这个安住于一岁不动，安住于一岁不动的时候，他一直保持这个一岁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是过了在别人眼中看来过了五十年，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五十岁的人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五十岁他为什么要成为五十岁呢？他就关待四十九岁，四十九岁那关待为四十八岁，然后呢就从这个四十八岁到四十九，四十九岁到五十岁之间都要变化。那么就变化的时候呢，这样推下来呢，从一岁到五十岁之间，每一年都在变化，每一年都在变化。我们再看每一年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月都在变化。如果每一个月不变化，他这个一年就无法安立了。一个月为什么要变化呢？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的变化是说就说是上午和下午都在变化。这个时候就推到了这个每一刹那了，就最小的单位每一刹那。所以说每一刹那，第一刹那和第二刹那，第一刹那变不变化？第一刹那灭了之后就是说第一刹那是不是灭了之后才生成第二刹那？如果说第一刹那根本不灭 第一刹那不是刹那生灭的，第一刹那不灭，它就永远保持这个状态，永远保持这个状态，那么就是没有舍弃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没有，第二刹那没有，第三刹那没有，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天没有，一个月没有，一年没有，乃至于就是最后的这个初大的改变都不会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为什么有初大的改变啊，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的刹那生灭的缘故，就有这样一种改变。如果就是说最细微的刹那啊，它没有灭。那么初大的改变根本不可能有的啊，根本不可能有。所以说呢，从生命呢推知呢，其他的这个瓶子啊，或者一些柱子啊，这方面呢推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柱子安住一个年啊，就安住一个月，安住一个月的时候呢，为什么能安住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推理下来的时候呢，都是因为它本身差了它的生命，本身差了生命的它才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变旧啊，或者最后毁灭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通过对方的辩论，然后呢成立必须呢有一个刹那生灭。如果没有一个刹那生灭呢，最后的一个突然一个突然的改变呢是绝对这个不容有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然后下面讲第二个呢，建立周边建立周边就是在宗法成立之后呢就是一种主要推因推理的因。那么就第一支呢是宗法，第二支第三支呢就是这个周边。那么周边当中的同品周边、一品周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讲这个遮破人起功用者，周边成立无实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遮破人起功用者，周边成立无实法。那么这个就是说所成立的法，所立宗呢，就是无实法。前面我们讲了，就借这个恒常大自在天是无实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能起功用的缘故，通过这样一种因，人力的因呢，就是说破人起功用，然后呢所立的法就是无实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从因和所立二者之间去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遮破能起功用，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能起功用遮破之后呢，就是不能起功用的法。那么一切不能起功用的法呢，周边绝对是无实肯定都是无实法。然后呢从所立就是说推思，所以推思如果说是这个无实推思之后呢，一切有实法，一切有实法呢就周边是能够起功用的法。这个方面就从第二支第三支就是说同品周边、一品周边两个方面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任何过失。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这个遮破能起功用，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根据，通过就是说遮破能起功用，反正是不能够起功用的法绝对呢都是无实法，不能起功用法全都是无实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你的大自在天能不能起功用呢？实际上就是说大自在天呢没办法起功用，它是一个恒常的法。恒常的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起功，如果起功用前面所讲的必定是这个必定是这个有实，必定是这个无常法。但是现在你安立是一个恒常的法，恒常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没办法起功用，没办法起功用的法周边绝对是无实法，就周边就是没有不定的决定的周边的都是这个无实法。反过来讲，反正是有实法绝对是能起功用的。这方面就从这个建立周边方面呢就是成立了。前面就是说这意思呢就是说宗法成立就是说是这个周边成立。如果宗法和周边都成立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安立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论事这个论事论事破对方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成立的这个意思。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破二因比二因之必要，就是建立这个有害因和建立无关的因二者之间的必要是怎么样的。言有害因之前行，无关待因非密意，是故对之二显念，方宣说此二种因。那么对方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有害因呢主要是要建立这样一种一切万法，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有个恒常的法，有个恒常不灭的法，这个大自在天等等，它是有害的，它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危害。那么首先就要建立，那么要建立这样一种这个主要这个有害因，它的前行，它的之前为了能够成立这样一种有害因，它这个必然呢的前提条件呢是成立一个无关待因。通过无关待因，就是一切万法不关待都要灭的。然后首先建立这个之后呢大家相续当中有一个概念，只要是这个一切升起的法不关待其他的灭因，都会本身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然后把这个成立之后呢，再关待于其他的个别的这些这个，再关待于其他的这样一种个别相续当中邪见，比如说大在天恒常的这一类，然后呢给它建立一个有害因。所以说呢这个无关待因是前行，有害因是它的这个正行，主要是为了遮破这样一种这个大在天的。像这样的话就非密意塞班子他说呢，这个不是法身论是密意。那么既然不是法身论证的密意，那么应该如何了解这个问题？是故对之二显念，方宣说此二种因。那么就沙迦班智达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无关的因所它的所破和有害因的所破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不同的邪念，两种不同的邪见。所以说呢，为了对峙两种不同的邪见，然后宣出了这两种因。那么对峙哪两种邪见呢？第一种邪见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法生出来之后他就是如果没有遇到灭因之前，他一直会安住 啊，它不是差了生命，它一直会安住，这个时间是恒常不变的。那么最后呢，遇到铁锤啊，遇到火等等的时候呢，哦，它就会毁灭啊。对方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为了对着这种邪念呢，就宣讲无关的因啊，任何一个法不关的任何灭因，生了之后就会灭除了。这个是啊，破除第一种邪见。第二种邪见呢，是这个大灾天派为主，他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大部分的法是无常。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一部分特殊的法，即便是灭因存在，它也不会是因此而变成就是无常的法。这个方面呢，为了破除他们的第二种邪见，就宣扬有害因。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根据成立呢，不应该有能力的所害，但是你的这个根据有能力的所害的缘故呢，你这个大灾天恒常根本不成立的。所以说呢，是为了对着这两种邪见而宣传了两种这样根据啊，宣传两种因。今天讲到这个地方。